跟各位讲，从尼西米记讲，我题目是胸有成竹。我们要来看尼西米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一段事情哈。我从第一章第一节读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各位，这件事情是以色列已经亡国很久以后的事。这件事情甚至是在以斯拉回国，在所罗巴伯回国后很长的时间了。就是以色列亡国了，被巴比伦亡掉了，然后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亡掉了，然后马代波斯亡了巴比伦以后，我们也记得这个古列王在上帝的感动之下，圣经是这样讲的，以赛亚书也这样讲，历代志下最后一章也这样讲，神感动了古列王，神感动这个不认识上帝的君王，下命令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回去。那他们回去的时候，比较早期回去的呢就是所罗巴伯，那离现在呢已经92年了。然后回去的呢，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以斯拉。以斯拉是在13年前回去的，在尼西米的13年前回去的。回去，尤其你在看那个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想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他们在重建的时候，刚开始波斯王是允许他们的，后来有一些人捣蛋。有一些人上告，于是这个建殿的工程呢就被停下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以色列要回去然后重新建殿。那么在有些人回去了以后呢，仍然侨居在或者流亡在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生活的人呢，他们显然还是对耶路撒冷的状况很关心。那这个尼西米呢，他就很关心。那有一个弟兄呢，就从犹大省回来，他就问了那个情形是怎么样，那里如何。他一听到那个消息呢，就说耶路撒冷很惨。这个惨不是百年前耶路撒冷被那个巴比伦攻占的惨，这个惨是他们已经回去了，重建了。然后受到当地居民的攻击，城墙被拆毁。在圣经里面一讲到城墙拆毁，大概通常都是表示处于一种没有被保护的状况，就非常惨。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我会讲胸有成竹，我的意思是说，尼西米是一个做事有计划、成竹在胸的人。但是他成竹在胸，最重要所表现出来，在很多的圣经里面、圣经外面的属灵人身上表现出来，就是常常的祷告。我希望我们教会，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常常祷告。他听到这个状况，他听到他的家乡。他听到他的老家，尼西米是应该从来没有回去过的，尼西米应该是被掳以后生在波斯地方的，但是犹太人总是还关心他们的家。他听到这个事，他就坐下来。这段话描述很生动，他听到一个消息，他就坐下来，然后开始哭。我看圣经的描述的方式是指他听到的消息让他受不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听到一个消息，譬如说可能你做健康检查，然后发现你是癌症末期， 譬如说你上班的时候听到一个电话，你的儿子出了大车祸。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消息，那个消息是这样沉重，我们站不住了。米兰昆德拉有一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当然他的意思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承受不了，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不是我们特别聪明能干，我们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上帝，但是我们有上帝也不减少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碰到打击，以及这个打击这个消息是这么沉重，以至于我们站不起来了。他坐下来，然后他就哭了，他好几天悲哀，然后他在上帝面前祷告。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仆人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到万民中。基督徒基本上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全能全善的上帝在计划管理一切的事情。我们在这慈爱全能的上帝手下，我们基本上是有一个永远的幸福，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很喜乐。不管你听到任何事情，我们基本上有一种平安和喜乐不能被夺走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有情绪，不要以为基督徒一天到晚就要笑嘻嘻，不要以为基督徒只有一种情绪，因为我们在圣经看到，包括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包括属灵人，包括耶稣，包括圣灵，也有忧伤。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也会忧伤。旧约里我们看到圣父会愤怒，耶稣圣子我们也会看到他生气，神也会忧伤，会生气，会愤怒，会嫉妒。情绪和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而上帝造的都是美好的。所以你有某些情绪，有某些我们的这些身心灵的各种特质，你不必觉得哦这一定是错误。你很急躁，你不一定要觉得这是很大的错误，不一定。你也不要以为我们就应该像某些圣徒一样的个性，我们常常喜欢效法某些人，我们也常常想某些圣徒是这样，他们是不会犯罪的，他们是不会失误的，我们要学习这样子。学习不是坏事，但是圣徒跟你我一样有同样的性情，我们都会犯罪，都会犯错，而且你不必因为你的个性是太软、太硬、太急或太缓，有太大的罪恶感。我们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再怎么堕落，我们也有仍然保持上帝给我们那个形象。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没有情绪，不是没有情感的人。加尔文在写他的 Institute 里面常常讲，我们不是那没有心肝的人。基督徒看到每一件事，我们都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这是我们基本的态度。但基督徒是有血有肉的，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的球队赢了，我们很兴奋。各位，这不是罪恶，这不是爱世界，这不是体贴肉体，这很好。当我们听到我们一些悲哀的事情，像尼西米这样，像我们看到的圣经的每一个属灵的人，包括我们的主耶稣，有情绪，会饿，会渴，会累，会疲倦，会生气，会忧伤，这不是罪恶。愿我们的情绪是被圣灵来感动的，愿我们的情绪是被信心来掌控的，是正面的。哎呦，尼西米很难过，难过，但是还是会祷告。 祷告，但是还是会难过。在我们亲爱的家人过世的时候，我们一切交托给主，我们求神安慰，但是我们还是会难过。你不必为你的难过觉得是信心不够，你也不必因为你难过你很有信心就觉得你不难过。他难过，基督徒有感情的，但基督徒会让这个感情被他的信心引导得更好。他哭，但是他会祷告；他笑，他也会祷告；他怒，他也会祷告。愿我们的一切在对有信心的祷告中进行。这位上帝是大而可畏的，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他认识这位上帝，他知道这位上帝，他跟这位上帝是很亲的。尼希米讲的话我们都熟悉，你在诗篇里常常看到，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但我要说几句，各位，上帝没有眼睛的，上帝是灵，没有两只眼睛的。如果有两只眼睛的话，他后面眼睛就看不到，也不是前面两只，后面两只，上面两只，下面两只，不，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四活物，它前面的四活物有很多眼睛，那好像是上帝的工具，但上帝自己什么都看得到，不需要眼睛，什么都听得到，不需要耳朵。但圣经在讲到我们人跟他关系的时候，会很正确的，虽然是一种拟人化的讲法，但是很正确的表达上帝跟我们亲密的关系。用神学上的字眼来讲，上帝是一个 person， 上帝不是只是一个观念，是一股力量，上帝是一个人。当然不是说我们说的这种人，就是他有意志。你可以跟上帝讲话，讲到一个地步说，上帝，把你的眼睛打开，看看我的状况。上帝，你耳朵转过来听一听，睁眼看，侧耳听。诗篇里也很多这样的话，请你听。那讲这个话的时候，常常是觉得你没有在听，也没有在看，神都在听，都在看。但是神的仆人因为长期的等候，因为看到问题那么多，把你的眼睛打开，上帝，把你的耳朵转过来听。各位，这不是对上帝不敬，这是一个跟上帝很亲密的人会讲的话。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也很自然的讲，不是在提醒上帝，上帝会有什么不知道，上帝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们祷告，我们的确也是把我们的心讲出来，我在这里，你的仆人在这里，在这个流亡的地方，在流放的地方，我们昼夜在祷告。哎，我们昼夜在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如果是有主的爱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天天为教会祷告。我们为神这么爱教会，包括这个教会和所有的教会，我们为神爱教会而感恩。但是我们也为教会在历史上常常像一个荡妇一样对上帝不忠实，常常像一个浪子一样对天父不忠实，我们也很难过，我们也很生气。而当我们的上帝处罚的时候，我们也会像阿摩斯一样，耶和华，雅各微弱，他怎么站得住呢？请你不要罚了。我们应当常常为教会感恩，我们在教会里享受上帝的祝福。我们也应该常常为教会的被盗和上帝好像有的时候离弃了他的教会而难过。教会不是别的，教会不是建筑物，虽然这建筑物蛮好的，不是那么豪华的教堂，虽然很多教堂真是豪华雄伟。神如果让我们有豪华的教会也不是坏事，所罗门的圣殿也是非常荣华的。但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甚至唯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教会里要有耶稣，没有耶稣就不是教会了；第二个是教会里要有信耶稣的人。重要的是人，不是建筑物。 所以我为我的耶路撒冷祷告，我为我的民祷告，我们都在祷告。尼希米是一个酒镇，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有各样的工作，我们应该忠心的工作，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在耶路撒冷，在教会，在神的家，因为神的心在神的家，我们应该跟我们的神同心的。哦，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与我父家都得罪了。我们很感谢主，你在看到这些神的仆人，包括尼希米，包括前面的以斯拉，包括后面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的但以理，但以理应该是更前面了。他们都是圣洁的人，他们都为百姓的罪认罪，他们也为自己的罪认罪。各位，认罪要从我们自己开始，认罪不要从别人开始。他该认罪，他该悔改，我们呢？我呢？我们行的是邪恶的，我们没有听啊，这过去的事情他也讲。各位，我们不是常常，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认罪的。基督徒最基本的还是相信罪得赦免，而不是一直在重复的认罪。重复的认罪是怀疑上帝的赦罪，但是因为我们又不断的犯新的罪，所以我们也是认罪的。尼希米在这里承认他自己的罪恶，罪没有守上帝的诫命。但是请你记得你自己的话，各位，这又是很生动的。纪念这个字，记得这个字，在尼希米记常常出现。上帝没有失忆，上帝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不应该要，我们好像不需要提醒上帝，请你记得。但是我们需要提醒上帝，不是上帝需要提醒，是我们自己需要提醒。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断不会因为上帝的全能就忘了祷告了。就觉得上帝什么都知道，那是不爱上帝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才讲的。我们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必定因为知道上帝的全能，我们向他求，而且我们必定因为知道上帝的全能和全善，而看到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继续的求。不是我们在提醒上帝，我们在提醒我们自己。上帝，请你，我提醒你，你说你们犯罪，我会把你们分散到天下的万民。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然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如果你们犯罪，我会把你们分散；如果你们悔改，我会把你们重新聚集在一起。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求神把这个教会里所有的百姓聚集在一起。这个教会和每个教会有多少弟兄姐妹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因为搬家，因为结婚，感谢主，那是变成像宣教种子一样，到别的不同教会服事，到别的不同地方去见证主，感谢主。别的教会也有人被拆到这里来，但是有的时候教会的人离开了，是因为他们不信了，是因为他们软弱了，是因为他们跌倒了。我今天坐计程车，那个计程车司机说我很早就受洗了，在和平东路一段，在师大那边，我在巷子里面，他在大街上。我说哦，警察局旁边吗？是，聚会所。我说你要回到教会去，我对每个人都会这样讲。对了，我们是回到基督那里，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回到基督那里不可能不回到教会那里。你在教会以外找基督，那不会是基督。你说我读经，我祷告，圣经是教会，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使徒，被圣灵感动而有的。所以如果你离开教会，你看圣经固然是正确的圣经，但是你的心态是不对的。你说教会里有很多的毛病，我们会在任何一卷书里，包括尼希米记里面，在任何一个生活里，我们看到教会许多的缺点。但是上帝给人的恩典是，你如果悔改，他不是说我就让你健康，我就让你有财富，这也是上帝的祝福。他说如果你们悔改，
我给你们祝福是让你们再回来。让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求分散在天涯海角的人，不来聚会的人，他能回到神的家，而且不再离开。教会不是不可以改换，有的时候状况实在不好，你可以改换，但是我觉得尽量不要改换。而教会我认为不可以离开，包括圣餐不要离开，因为那是跟主一起分享他的身体。尼希米的祷告是求主让他的百姓能够在他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教会在这个字里面，在这句话里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我的名。我们刚刚说教会如果没有基督，教会如果没有耶稣，教会如果没有高举基督的名，那就不是教会。我知道有很多教会有很多的活动，我们现在尤其这十几年来鼓吹社区的服务，这是很好的，我们感谢主。但是你对人最大的服务是让人认识耶稣。如果我们的社区服务只是办音乐会，只是办聚餐也很好，课后辅导也很好，很多教会都在办这些，但是我希望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在办这些，要让人家知道教会如果是慈善机构，如果教会有恩惠的事临到人临到社区，是因为耶稣，是因为耶稣的名，要让人认识耶稣。你讲了他不信，那责任在他，你不讲不可以，是你选择为我民的居所。教会是高举基督的，要让人在这里知道听到基督，他不一定信，但是你要传讲。另外是居所，教会是上帝住的地方。哦，上帝的卧室在哪里？我想去看一看。居所，当然上帝不住在人间，上帝不住在哪一个房子里，但是圣经给我们很拟人化的写法，包括在撒母耳记里面，上帝真的好像住在那个里面，然后半夜还会来叫撒母耳。上帝住在哪里？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说，哪里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说，我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上帝的居所就是住在那些虚心痛悔听到上帝的话会发抖的人他们的身上，不是他们的心里。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是你们的心里是圣灵的殿。神一点不轻看肉身，神住在一群奉主名聚会的人当中，不是只有在擘饼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洗礼的时候。擘饼的时候我们分享他的身体，洗礼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进入他的身体。在平常聚会的时候，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住在那里。那现在我们也会说，哎呀，在哪里聚会不重要啊，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哪个地方不重要，哪个时间不重要。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是一样的，我同意圣经上的话，我只能不同意。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拜神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我们哪一天都可以敬拜上帝，我们就故意的或者有意的轻看神在人间也设立的，在主日，在一个奉主名聚会的公共的场合，不是一个人，不是密室里的灵修，是公共的，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的聚会的地方。你要把我们带回来。各位，有人移民到纽西兰，到美国，有华人的社区，有印度人的社区，不同的社区。我们到一个地方， 类似背景的人喜欢聚在一起。我希望基督徒有一颗心，我们如果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不是找最好的学区，我们不是找最好的治安最好的地方，这不是我们最首先要考虑的。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华人考虑的，我们搬家，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想学区还有环境好不好，这是一个色情区还是一个文教区等等。各位，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要住哪里？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他们要占哪一块地方？这都不是不重要的，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上帝的教会。我们回去是要建殿的，我们有家园要重建，是的。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这里有德国的客人，我不知道二次大战以后 Marshall Plan 我们要建德国，重建欧洲，我想那都是世俗的，我们要建学校，我们要建社区，我们要建自来水厂，我们要发电厂。纽西兰现在有大地震，要先建什么？我看到的很多是教堂垮掉了。各位，如果你是想到说康牧师，你是说我们要先建一个漂亮的教堂，那不是我的意思。但我的确是说，比什么东西都更重要的是教会要被建造起来。这就不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以后的事，这不是地震以后的事，这是历世历代上帝做的事，他要把他的殿建起来。以弗所书全书都在讲这个，以弗所书全书都在讲怎么把教会建立起来。但现在他听到的消息，教会也好，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好，耶路撒冷这个城也好，因为这没有区别，那就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通通都很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况。所以主啊，十一节，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眼前蒙恩。我是做王九正的，求你听祷告，求你听仆人的祷告，我的祷告，求你听众仆人的祷告。哎呦，尼西米显然有其他的祷告同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同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教会生活，我希望我有。各位，我是牧师，我可能没有教会生活。你说教会生活是什么？就参加组织崇拜嘛，是，那是很重要。但教会生活就是肢体生活，其中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事，有人可以跟你一起祷告，借着电话、借着手机、借着电脑都可以，有人可以跟你一起祷告，那是有福的，那是教会，那是最有福气的。那么如果你有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的人，那么其他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包括安慰的、鼓励的、责备的，我甚至可以说的不属灵一点，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有祷告的同伴，各位姐妹，那个祷告的同伴又是你一起逛百货公司的同伴，哇，那就太美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念经，好像和尚一样，好像尼姑一样，和尚尼姑也不是这样。我们读经、祷告、哭泣、安慰、欢喜，我们一起去郊游，我们一起去骑脚踏车，我们一起去逛百货公司，不一定不对，虽然有的时候不对，不一定不对。我们一起谈政治、谈足球，不一定不对。教会的生活可以包括这些的，但是主是最重要的，主是唯一的，别的可以没有，一定要能够认识主。哎呀，教会现在这么荒凉，全世界教会这么荒凉，教会的丰富可以成为多人的丰富。保罗讲以色列人的话，其实也可以用在教会里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人身上。保罗说，如果以色列人的过失，救恩就临到外邦人， 如果他们的过失，如果以色列人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那么如果他们丰富呢？各位，当教会因为种种的原因被打散了，荒凉了，还造成很多的祝福，因为教会打散了，以色列被打散了，常常到各个不同的地方，还成为上帝的见证，别人因此信主。如果他们丰富呢？如果今天教会这么荒凉，尚且是全世界每个地方，包括在台湾，包括在这个地方，各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居民，这附近我不知道方圆多少，这个地方最大的福气不是这里有搜狗，不是这里开了一条新路，不是这里有好的里长，是这里有教会。你说我们教会很软弱，是我们的过失软弱，尚且为天下的富足。如果我们有一天丰富了，这个世界要蒙多大的福气。我们基督徒要谦卑，我们都罪人，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但是我们的上帝很伟大。哎，神在教会里做的事很奇妙，他一个人祷告，他也跟众仆人一起祷告。这众仆人第一个是特点是敬畏神，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个敬畏神的心。他第二个不只是敬畏神，敬畏你的名，对上帝的敬畏表达出把他的名高举起来。我们还是说，我们不应该故意的不谈耶稣，我们做社区工作，我们就不谈耶稣，免得让他们不高兴。我承认有些场合我们不讲，连圣经都有这种情形，以斯帖记就不谈上帝的名，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心可是爱主的名，这个名超乎万名之上，最宝贵的。腓立比书这样讲，希伯来书也这样讲。祷告的人，教会的生活是敬畏神的，是敬畏神的名的。第三个是喜爱敬畏神的名，他不只是敬畏上帝，他喜欢敬畏上帝，他以敬畏上帝为乐。他在上帝面前祷告，哎呀，祷告就依靠上帝啊，上帝来做事啊，很好啊。他的祷告最后一句话好不属灵哦，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各位，我们不是都说单单仰望主吗？我干嘛要求王？那第一级我依靠上帝。各位，你打官司有人欺负你，单单依靠主，哎，你应该找个律师，没信心啊。各位，基督徒有信心，基督徒祷告，基督徒有感情，但基督徒是活在世界上的。我们并不觉得神给我们的世界当中，包括不认识主的君王、警察、律师、邻居，是一无是处的。刚好相反，神使用这些人，基督徒也跟这些人合作。他的王不是一个好王，是一个外邦人，而且我们在前面以斯拉记我们已经看到了，下令停建圣殿的就是亚达薛西王。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他说我祷告，他祷告这么久，我刚刚讲的都是发挥出来的，直接讲的就是使你仆人亨通。亨通什么意思？就是王会很喜欢我。弟兄姐妹，你是学生，你可以祷告，主耶稣，求你让我的老师很喜欢我。哎呦，这祷告太低级了吧。要你希望老师给你成绩好一点吗？不是偏心，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老板面前亨通，被他们喜欢。基督徒如果可能，保罗在罗马书也讲，我们尽量跟人和睦， 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这个世界也因为我们信靠耶稣恨我们的，这是约翰福音讲的。但是我们同样，如果可能，我们不主动去冒犯他们，我们甚至尽量跟他们和睦相处，守上帝给我们的规矩，外邦人和基督徒一起有的。所以我希望基督徒，你在你的宫里，你在你工作的地方是蒙恩的。好了，那他做什么呢？我是做王九正的。嗯，这又很奇怪了。各位，我们一定要想到什么叫做属灵啊，什么是一个属灵人？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常常聚会，常常传福音，是的。但是我们90%左右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全职的传道人或宣教士，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的。所以你是一个属灵人，我想基本上在圣经上讲，就是你对上帝给你的工作不一定能做得好，我们不一定有那个能力，我们不一定每个人，如果你是打篮球的都能够打到那个 NBA， 不一定的。事实上基督徒常常没这个能力的。但是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作，做老师，做扫街的，做家庭主妇，做家庭主夫，我们做任何事，我们希望我们尽力的去做，我们希望我们尽力去做。神学院里面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这也走不下，那也做不好了啊，去念神学院吧。有的时候神也许借着这些让我们对任何事没有兴趣，然后去念神学，这有可能。但是我总希望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你都尽力而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好，做任何事都尽力而为。你做一个医生要做一个好医生，好，感谢主，这我们都懂。你做一个学生要做一个好学生，我还是说我们不一定成绩能念得好，不是每个人都念得好，我们中文太注重成绩了，但我们尽力去做。我们的责任，该读书我们就去读书。你做老师好好做老师，做医生好好做医生，还有呢？你如果做军人，要不要好好做军人？你说当然要好好做军人。我是指战争的时候，如果你做军人，要不要好好杀人？这是路德曾经回答的问题：军人可以得救吗？士兵可以得救吗？我们可以杀人吗？我在这里不去回答这些问题。我跟路德，我觉得整个圣经也讲到说，包括你做士兵，包括你做税吏，包括你在政府中间工作，或者我们几乎可以说各行各业，你都可以在其中荣耀上帝，或者各行各业你都可以在那里使亨通，让你的老板在他面前蒙恩。这我们不去谈太多的，我先讲，我刚刚说几乎，我实在是考虑了一下，各行各业都可以荣耀上帝，都可以是上帝喜悦的。我们也看到在台湾，在很多地方都有各行各业的团契啦，在这个国营单位啊，在区公所啊，在银行里面啊，在律师事务所都有他们的团契，一个礼拜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有点聚会。好，感谢主。各位，做妓女能够得救吗？做妓女可以荣耀上帝吗？这里讲我是做九正的，如果他讲我是做妓女的，这会在圣经，他会成为圣经里的一个人物吗？我刚刚讲各行各业，因为有人问过我，康老师，有医生，康牧师，我可以到慈济的医院去吗？我说哦，只要他钱给的够多，去啊。我们不必那么虚伪。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洁净的，但这个世界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可以做妓女。我当然不能说鼓励人做妓女，但我起码知道耶稣讲过一句话，妓女和税吏比牧师先进神的国，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他讲的对象就是神职人员。我最少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妓女拉合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悖逆的一同灭亡。那个接待探子，我不知道有 有没有特别的玄机啊？接待探子，我们想法就是他们把探子接待了，然后藏了他的身份，没有告他，让他平安去。但是接待不能不让我想到，他是妓女在接客呀。我不能够说鼓励基督徒做妓女，我当然不能够，但我必须说，世界上没有一个行业是干净的，我们都是罪人，包括牧师。然后如果你有信心，我们就求神让我们在那工作上有平安的良心做。如果你不安，譬如说我们也有短宣队到澳门去，各位可不可以在赌场工作呢？你当然说不行嘛，可是赌场里面有餐馆，你可以在赌场餐馆做师傅吗？哦，这个倒还可以。这两个有差别吗？有，但是有多大的差别呢？我是觉得可以。在赌场可不可以发牌？这我比较说大概不可以吧。但是如果你在赌场，你不在赌场发牌，你是开 bus 带赌客从机场到赌场的，跟那个发牌有很基本的差别吗？我还是说，没有一个工作是洁净的。耶稣说过，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是路加福音的话。我在这里不去谈，我只在说，尼西米是 bartender， 酒吧男。他是属灵人哦。哎呀，怎么可能在酒吧工作还荣耀上帝还祷告？起码他是这样。我告诉你，他不只是在酒吧，他在外邦的酒吧，他在国王酒吧，那个地方下流肮脏到极点。这里面有很多很肮脏污秽的事。以前约瑟的时候，酒政和膳长是被差一点一起被处死，后来有一个被放掉了。为什么会要被处死？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啊。在宫殿里面，那是下毒是非常可能的。王他做王酒政的，这我几乎不敢相信哎。圣经讲，我当然就相信了，但我很难想象。各位，中日战争的时候，蒋总统的侍卫会有日本人吗？各位，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的时候，蒋总统的秘书会有毛泽东的亲戚吗？各位，布希总统他的安全官会有宾拉登的好朋友吗？波斯王最亲密最信任的酒政会是一个他们征服的犹太人吗？他怎么得到他的信任呢？我很难想象。因为我再一次说，酒政这些人是最容易是要最亲信的人，他怎么会被王选中的？我想最少有一个理由吧，他酒调得很好。所以你要见证主，你要在你的工作见证主，你是酒吧间的帮人调酒的，你就不要在那里天天打开圣经读经，你就把酒调好一点。你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心中敬畏上帝是重要的，是应该的，但是求主让我们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专心去做。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尼三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第一章跟第二章差了4个月，第一章是基斯流月，第二章是尼三月，这中间差4个月。他祷告了4个月，他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王讲我要走？他为什么祷告了4个月还不讲？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解经家说可能王不在， 王在其他的宫里面，波斯有四个王宫，苏珊是其中一个。这个答案有可能，但是我不大同意，因为九正通常是最被信任的，王到别的皇宫可能也会把他带去，当然也可能了。但是尼西米为什么没有讲第二个理由？可能王的心情不好，这非常可能。他要讲他想做的事，这王很难同意的。第三个就是他不敢讲了。各位，他就天天祷告，他想做一件事。我们祷告，我们流泪，但是我们不是不做事的，我们不是不计划的。但他不能做事，因为神好像没有开什么路。他实在很难过，他天天想到耶路撒冷状况，他就越来越难过。各位，你我都有这种情形，家里的、教会的、公司的，有的时候神没有开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讲话，我们讲什么都不对，不讲也不对。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得很艰难的地步，我们没有错，我们祷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事。尼西米现在就是这样，他不能跟王讲，因为王不会准的。各位，这是最亲信的位置，你走了，谁来？谁来接啊？何况我说这个是，王最信任、最宝贝的，宝贵的位置。他在王面前从来没有愁容过，是，这也是他心里这四个月都很难过，他站不住，他哭，他进食。但他在王面前没有愁容。你说他装也好，作假也好，各位 ，the show must go on， 该演的时候非演不可。这连不信主的人也知道。你今天肚子痛，你今天心情不好，你是银行的客服人员，打了电话，欢迎光临花旗银行，我是谁谁谁，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再不舒服，你要用非常亲切、非常甜的声音跟人家讲。各位，连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我们信主的人很多时候也需要忍耐，这不是虚伪，我们需要笑，我们需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甚至与蒙召的工作相称。他在王面前不能有愁容，各位，因为那是一个暴君，他不能有愁容。我说明一下吧，你看啊，在暴君独裁政府前面啊，旁边的人都是笑容可掬的。在那个比较民主的国家啊，那个总统旁边人都没什么笑容，都想下班啊。你看看马英九先生啊，奥巴马先生旁边的那个侍从人员或者是警卫人员，盯着看看有没有哪里有很笑，他们也心情不爽就表现出来。可你看什么金日成啊或者什么哈，哦，他们旁边人一直在拍手笑笑笑，因为不笑要杀头，你对我不满意是不是？你要很高兴。他不能有愁容，一有愁容就表示你不高兴，你在王面前不高兴就表示你可能对王不满。那你要怎么样？那很可能，尤其是九正可能下毒啊。各位，我刚刚讲在约瑟的时候，九正和善长都被关起来了。解经家告诉我们，很可能是一场宫廷政变，他们下毒了。后来查的结果是毒不在酒里，毒在食物里，所以善长被吊死了。在后来，在罗马皇帝的时候，其实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在今天，你要是暗杀皇帝不容易，因为安全人员很多，但是下毒比较容易。所以我再一次说，九正是非常需要被信任的人，而尼西米得到了这个信任。但尼西米在这四个月心情越来越难过，因为他担心，他关心，而他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那天他笑容实在挤不出来了，他有愁容。王就说，你为什么带着愁容？我刚刚已经讲过，带着愁容就是不满意，不满意就可能杀我，所以我甚惧怕。尼西米吓死了，因为这可能会杀头的。我对王说，愿王万岁。然后他讲到说，列祖的坟被焚，那个地方城被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 他没有讲耶路撒冷，他讲纳城，可能出自政治的理由不要提耶路撒冷，可能他想到耶路撒冷心非常的痛，讲不出来这个字那个城。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对教会也有这样的感情，我岂能面无愁容，我难过。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各位，现在王要问了，感谢主。王在他回答了以后没有发脾气，很客气的问你要什么。各位，王应该发脾气的，在一般情形下会发脾气的。你的城，你的老家，那已经亡国100多年了，你还去想那些？你现在在皇宫里面服侍我，在这里锦衣玉食，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你干嘛想你的家？你记得刘备的儿子刘禅就是问了这被问这句话，此间乐不失俗，这是新的统治者最希望的。你很快乐啊，你在这里你还想你的家乡干嘛？你想家乡你就有造反的可能，你在这里觉得很快乐，你就变我的顺民。所以他讲我实在很难过，我为我的家乡难过，一定是他平常的诚实善良让亚达薛西王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怀疑，然后说你要什么。各位，我们先想你要什么，尼希米要什么，我们知道他要什么，不过我先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我们中国人写这段话的时候会怎么写？如果你是尼希米，你是中国人，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各位，尼希米如果在中国人写法，他就下毒，毒死这个外国的君王占领他土地的人，对不对？这是义士嘛。各位，如果中国人写以斯帖记要怎么写？一定是废公人赐虎，把亚哈水鲁王杀掉嘛。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人如果嫁给日本人会怎么样？那是汉奸呢。如果替日本天皇调酒，那是什么？那是汉奸呢。我们再次看到圣经里面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我希望我们能够多思想，但是我不去多讲。他对王是忠诚的，即使这是一个异国的领袖，他是忠诚的。我们是因为对上帝有绝对的忠诚，所以我们对每一个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都忠诚。王说你要什么，要求什么。好，这是尼希米在尼希米记常常出现的事情，他总是祷告，他听到坏消息他沉重，他祷告。他现在王在问他一件事，你要什么？这很重要的是你要什么。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各位，这是上帝给的机会，你要什么？但你实在很难讲，于是他默祷。我们圣经讲默祷，默字旁边有打点，也就是原文没有，大概中文作者的中文翻译者觉得说，如果王说你要什么，尼希米说啊，等我祷告一下啊，这很没礼貌，所以他就默默祷告。我相信是默祷，但我觉得不需要加一个默祷，不需要加一个默字。他强调的是，即使王在问他的时候，他也是先跟上帝祷告。愿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我们不再看人，我们总是在祷告，我们总是在依靠主。这样专心的依靠主，我们在人面前做事才可能蒙恩，才可能亨通。我默祷天上的神，你在天上崇高伟大无比，请你也来管人间的这个事，管理王的心。于是他把他这4个月早就想好的先讲出来了。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哟，也很会拍马屁。哎呀，愿王万岁，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哎，基督徒不能讲话这么恶心吧？就这么恶心。我们对人的礼貌客气，即使是这些宫廷庸俗的话，我们能够讲也是好，当然希望我们是诚恳的。 是我们单单依靠上帝，但是我们若是没有违反我们的信仰，甚至在我们信仰之下，我们希望我们也在这些外邦人眼前蒙恩，我们希望也讨他的喜欢，对，我们讨神的喜欢，但我们也希望我们跟我们不信主的邻居这些和睦相处。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句话有玄机，但我们不去多解释。波斯的王宫里，包括后来在以西帖记里面，王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能也可能尼希米也必须跟王后有一点好的关系。各位，我们基督徒灵巧像蛇，是不但是好的，甚至是必须的。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寻良像鸽子，善良是好的，但是我们也灵巧。尼希米也可能跟王后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好的关系，就跟如果你去看以斯帖记，那莫迪改的情报工作和跟宫廷里的人那个关系之好啊，以色列到今天都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大卫也是这样，大卫都知道那个扫罗的军情，保罗也知道有人要暗杀他，你看看他的情报工作做真不错嘞。基督徒当然我们傻傻的呆呆单单依靠主也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很能敬畏上帝，有智慧的依靠主也是很好。王后坐在王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你在第五章十四节你可以知道他定的是十二年。各位，如果你的老板很喜欢你，我不知道你是老师或者秘书或者特助，如果你老板很喜欢你，通常很喜欢你，你是特助，通常请假都很难的，他喜欢你，但是他不能没有你啊，一天都不能没有你。好了，实在你有很大的需要，好，让你请，你可以请多久的假？十二天，十二个礼拜，十二年呢。老板，那你不要回来了。尼希米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他在了解整个耶路撒冷状况的时候，他算一算恐怕需要十二年才能解决这问题。但是老板怎么可能给我这个假？主求你帮助。我要，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再一次说，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要像尼希米那么棒哈，又得他的喜欢，请长假也喜欢，哇，真是太难了。但这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一个敬畏上帝人，这是一个九条的很好的人，他就差他去。王差他去，尼希米趁胜追击，把握机会，因为再就没有了。各位，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他是一个在世界上工作的，他精明的话，该抓住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对了，我们绝对是永远单单依靠主，没有错。但这机会，王现在有这个心情，你向他要。啊，是我的话啊，对不起，我也没有那么近钱。王说你要什么？多为我祷告吧，就这样了，不敢讲什么。尼希米讲要十二年的假，然后我要什么东西，他都想好了。一个敬虔的人，哭泣的人，有感情的人，祷告的人，不是没有计划的人。我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银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要的可真多了。各位，你向老板请假，你说请十二年的假，而且要给我许许多多的钱，然后要让我去这里去那里，去高铁的票啊什么都要帮我预备好。这如果不是他，一方面当然是祷告，一方面不是他长期调酒调得很好，而且解经家也说，可能尼希米接他的人是他的一个兄弟，尼希米都想好了。 就做事有计划。我们也不为难王嘛，他天天喝你的酒，他不喝你的酒睡不着觉，那么你也一定要有个人能够也会调这个酒啊。他都安排好，然后他也很客气，但是很诚实，也很勇敢的说我要一些诏书。因为尼希米也算好了，我去这些地方会碰到困难的，有人会为难我的。对了，单单依靠主就好了，是，但单单依靠主的，靠着主给我们的这些世上的权柄也很好，保罗也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来救他脱离一些艰难。第一个，请给我个招数，我可以过河西省长。河西省长大概就是第十节那个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这个人的确给他很多麻烦，幸好尼希米先要了一个尚方宝剑。还要一个招数，给我木材，我要去那里修东西，需要很多的木材，这木材连银楼之门的横梁他都想好了，真是好仔细。还有我的房屋，有假公济私啊，没有我也要住啊。王就允准，因为上帝施恩。第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参巴拉大概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在四章二节你看得到。然后多比亚是河西的省长，那当然他就是犹大的省长了。尼希米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求好处，就极甚恼怒，他们以后就有很多的破坏。他们不一定是在宗教上反对，他们在政治上既得的利益在反对，他们很生气，这是一个伏笔，他会碰到困难。各位，我们祷告，我们长期祷告，我们有很多代祷同伴，神为我们开路，神让我们在王眼前蒙恩，神让我们做事通达，神让我们得到很多好处，包括诏书，包括木材。但神不一定会把那些难处挪去，甚至可能有更多的难处。好，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继续求神让我们有恒的做下去。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我并不是很赞成民主啊，民主独裁各样都有它的优点缺点，但我起码觉得，包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真的有属灵的意向，很多时候你要多跟可能少数人，最多的你需要跟上帝交通，需要思想。有的时候，当然各位不要以偏概全，尤其像尼希米要做这个事，那反对的声音会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也是政府常常什么事都不能做嘛，一讲出来大家都反对，各方反对，这个人喜欢，那个人不喜欢，这派喜欢，那派不喜欢。现在民主政治就不能做事嘛，因为你要讨每个人喜欢就不能做事，就在那里骗。哎，我觉得实在缺点很多。你看尼希米他胸有成竹，他后来也要人一起做，是一起做，但在很重要关键的时候，他自己要有意向，他自己要有看见。我没有跟任何人讲，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讲，但在这个时候有这么多敌人，有这么多人多口杂的时候，他就好好祷告，他就好好自己去勘察，这个地方看，那个地方看。他来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记得在第一章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哭了，现在他亲眼看到这些了，他是不是更放声大哭？没有，现在是做事的时候不必哭了，现在是做事的时候，再哭只是耽误时间。而各位，我没有说我要规定你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不哭，我只是说 求主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他没有多讲，他想，他计划。以前面四个月来看到这里，你知道他该要求的包括马兵，包括保护，包括经费、权威，他都要。但他最重要是祷告，然后他觉得时机到了。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这句话你想一想，尼希米是一个住在苏珊皇宫的人，万里之外，还不是千里之外，万里之外，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火焚烧，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不知道要做什么。是，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万里之外的人来帮我们解决，但是我们自己也希望我们能看到我们眼前的问题是什么。你们都看见，你们看了这么久，你们没有反应吗？你们没有流泪吗？你们没有祷告吗？你们没有写书吗？你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好，尼希米都不责备了，因为现在也不必责备了。他鼓励大家做该做的事，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来吧，我们一起来建神的殿，免得再受凌辱。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如果我们没有反应，想魔鬼吃了一块肉就够了，不要做什么事。各位，魔鬼从来不会适可而止的，你越让步他就越攻击。我们一起来建城墙。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那些见证，宫廷的见证，王给他诏书的见证，并王对我说的话，王让我去，王允准我。这个王是下令停建圣殿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王的心也在耶和华仆人的手中。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这周做这工。这就是领导。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领导，但是如果神给你一个领导的地位，包括你在家里，你要振奋激发人的心来建造神的家，或者走正确的路。当然有难处。第十九节，但何勒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他们讥笑。啊，各位，神差遣我们去工作，差遣尼希米来工作，神给我们各样的帮助力量。但是耶稣说他差遣我们什么？我差遣你们好像羊入狼群。各位，你差遣你女儿去美国读书，你差遣一个色狼最多的地方吗？你去他一个校园里面最多强奸事件的校园吗？你当把他派到送他去一个最好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说，他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包括建造教会，是差遣我们到狼群当中。你一定要穿起神全副的军装，你一定要有祷告的同伴，你自己一定要常常的祷告，要有计划。是这些人藐视，这些人已经马上有个杀手锏打出来了，要背叛王吗？这总是白色恐怖、红色恐怖、绿色恐怖、蓝色恐怖都有的背叛王。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我们尽量跟人和好，但有的时候非要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惧怕。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扶持引导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国破家亡也好，教会兴旺衰败也好，国家经济状况不好或者很好，在我们年老力衰或者年富力强，在任何一个时候，主，愿天上的神常常吸引我们，使我们向着你而行。 使我们在向着你而行的时候，我们做事也亨通，若你许可，也蒙人的厚恩。若你许可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家庭里面碰到的拦阻减到最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但是如果有碰到的时候，主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知道你会让我们得胜的，你一定让我们得胜的。谢谢主，奉耶稣。